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第五次灵修希伯来书第二章，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二章十四到十八节这一部分啊，就特别来提到死亡如何统治人类，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怎么战胜了死亡，并使跟随他的人啊都从死里得着永远的生命。关于死亡的话题，我想不用多渲染，大家就已经或多或少啊有很多的思考。像著名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人的本质性的生存特点，尽管呢动物也会死，但是他们没有死的那种焦灼不安以及对死的那种形而上的恐惧，所以呢海德格尔把人啊定义成叫有死者，就是有死亡意识的存在者。因此当死亡临到一个活着的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会感到毛骨悚然。美国的电影制作人乌迪·艾伦他说呀，我并不害怕死亡，我只是不想死亡来的时候我在场。我在那个小说《歌手》中也提到说，死亡啊会越过千山万水，在以为我们想不到的时候突然来到，就像狗的那种鼻子带着腥味来触摸你自己的脸。没有一个人会愿意跟死神面对面啊，所以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他有一个很有趣的作品叫塞麦拉的约会，里边啊就讲到一个古老的故事，说有一个仆人到了巴格达的市场，因为呢在那里的一次遭遇啊，回到主人那里的时候浑身颤抖。主人就说你咋了，他说主人，刚才当我在市集时被人群中一名妇女推撞，我转身时发现推撞我的是死神，他看着我做出一个可怕的手势，现在请你借你的马给我，让我离开这个城市逃避我的命运，我要去塞麦拉，在那里死神找不到我。商人呢就把马借给了仆人，仆人骑上马用靴刺马的侧腹，那匹马伴飞奔的奔跑。商人到市集后看见死神站在人群中，他走到死神面前说，为什么你今早看见我的仆人的时候对他做出可怕的手势？死神说，那不是可怕的手势，那只是表达惊讶，我很惊奇在巴格达见到他，因为我今晚和他在塞麦拉有个约会。诸位，我们看这个人啊，飞快的飞奔啊，然后呢死神在那边等着他。所以圣经这一段啊很明确的来提到说，人啊是因着犯罪，他的果子就是死，而死呢贯穿了人类的历史，一直存在着。魔鬼撒旦死和罪本来没有对人的主权，但是呢因为人啊这个自己选择了接受诱惑和犯罪，于是就导致了他处在罪和死的捆绑之下。就像有一个妈妈对孩子说，你千万别下那个地牢，但是孩子不听，就非得往地牢里边走，结果地牢里边就有两个强盗在那边用绳子把进去的孩子给捆起来，天天鞭打，天天折磨。人类呢也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就因着犯罪带来死亡，而魔鬼撒旦也利用死亡来恐吓人类，天天折磨人。死亡与生命相反，对抗神的创造，难怪那些受造为要得生命的人面对死亡会感到恐惧战惊。但透过耶稣的死，所有因着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就可以得到拯救。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全然拥有与全人类同样的身体方面的性质，有血肉之体这个说法栩栩如生地表明出来。这不是让他只是来做榜样、做教师或行神迹。耶稣带着血肉之体来的明确原因，就是他要死，好以死胜过魔鬼、罪、死的权势，因此终结死亡对人类的可怕的统治。我们在这里看到救恩的目标和结果，就是逆转人类历史一开始的堕落，以及这堕落的严重的罪和死的后果。所以主耶稣基督因这以死废去了死的权势，也释放了那些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当然罪恶和死亡本身还没有完全被摧毁，按照新约的说法，魔鬼和死亡已经受到致命的打击。主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基督已经把死废去，然而基督得胜的果效尚未完全显明。按照保罗的话说，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着基督的死，死亡本身在原则上、在权势上已经被废掉了，再也不能给基督徒带来任何的恐惧，因为死的得胜和毒钩已经被除去。在基督被钉十架之后，死已经被赶出了他的王位，不能再伤害那些以基督为主的人，因为对这些人而言，死无非就是一道门槛，他们呢跨过死亡的门槛，就能与基督同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仍然想到基督变得比天使小，他就是要指出，最终神没有救拔天使，基督没有救拔天使。这里翻译为救拔的希腊文动词啊，按字义的意思就是紧紧抓住，牢牢的取得。这可能是暗指不仅抓住而帮助，而且又取了人或天使的本性的意思。这就是说呀，基督并没有取天使的本性，而是取了人性，这正是为了使他可以救赎亚伯拉罕的后裔。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后者的时候，特别想到的是出埃及的事件。上帝借着出埃及事件，借着羔羊的血释放在埃及为奴的人，今天他也借着基督的宝血来释放被罪死撒旦玩弄的人，就好比是从法老的权下脱离。所以这一批新约百姓也是以信为本的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那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也会临到他们。因为呢，出埃及事件无非是对上帝亚伯拉罕之约应许的一个回应。因此主耶稣与弟兄相同，再次提到耶稣不折不扣的人性，也在暗示十二节引文那同样的词。当然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强调，这人性是基督要成为大祭司必须具备的资格。大祭司的职分是希伯来书原本的读者所熟悉的，希伯来书后边会详细来讲。我们知道啊，先知是代表神对人说话，祭司呢是代表人向神说话，因此祭司是百姓的代表。作为这样的代表啊，祭司必须是百姓当中的一员，所以为了履行这祭司的责任，基督必须在凡事上与我们相同。当然除了他是没有罪的，这是四章十五节明确提到的。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强调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的工作，正是出于这原因，这一位独特的神的儿子取了血肉之体。在这里简单来说呀，我们看到道成肉身的理由就是为罪代赎，也就是献上挽回祭。除了罗马书外啊，在新约书卷中，希伯来书是罪这一个希腊文名词出现最多的书卷。希伯来书和罗马书都聚焦在耶稣的死啊，是罪得赦。 翻译为现象挽回记的希腊文动词与希伯来书九章五节施恩座这一个词是同一个字根，它的意思是为罪做挽回，做赎罪。耶稣成就了在圣洁的神与有罪的人之间和好的工作，因为他发挥了大祭司的功用，在神的事上服侍神。这里把他描写为一位既慈悲又忠信的大祭司，这两个形容词奇妙地抓住了耶稣基督两个具有忠心地位的特征。他对神的旨意忠心，这把他带到十字架上，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死而向罪人彰显了慈悲。所以第二章最后一节经文插入了实际的应用，这是希伯来书作者非常喜欢的手法。他在这里也特别来提到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搭救被试探的人，因为他自己经受做了受苦的试验，就能帮助那些正在所受试验当中的人。所以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试验。如果希伯来书的读者因他们的信仰受苦，因此有倾向重回犹太教的危险，那么他们就可以从大祭司耶稣的身上支取力量，因为他知道经受考验的滋味，所以完全能帮助那些经受考验的人。基督徒经常低估了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取得完全人性的重要意义，他们看起来啊更关注并捍卫耶稣基督的神性。但正如我们看到的，没有耶稣完全的神性，就不会有救赎。那没有耶稣基督的人性，也不会有救赎。基督教信仰取决于耶稣基督100%的神性和100%的人性，因为他有100%的神性，他有能力来实行救赎，也因为他有100%的人性，他能够与人来认同并为同类赎罪。因为他认识到我们人的困境，就更能帮助我们的软弱。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会进一步探讨这一个重要的话题。但耶稣人性的任何其他方面都比不上他作为完美无瑕疵的人作为祭物而死去的重要意义。因为唯有借着耶稣的死才能确立拯救的实在，正如逾越节羔羊被杀才能实际的让以色列百姓能够被灭命的天使越过，从而不被公义击杀，反而能够得到更新和复活，得到拯救和赦免，得到饶恕和怜悯。我们的主呢，也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出埃及时候的逾越节的羔羊，也让我们知道他能够领着我们来往前行，也面对我们人性的软弱，在他里面经历刚强和真实的盼望。各位，我们知道死亡啊是咄咄逼人，我们人作为有死者，我们活在死的恐惧和焦虑之中。能够让我们解脱死亡的恐惧和焦虑，活出不被罪缠累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的心灵啊行走在高处，这一切都是神美好的工作。也借着基督，我们才能得刚强、得光照、得引领。但愿我们都能够一同在主里来因着基督的死而复活，更深的让我们体会这死而复活大能与我们的连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深深的感恩你让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取了完全人性的重要意义，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及其者明证，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主来有深深的感恩，也知道主凡事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所以也给了我们的人性啊，因着在他里面就有了威仪，就有了真正的出路。主啊，我们谢谢你， 就求你继续引导安带。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救圣名，阿门。